美议员致函 Airbnb， 要求说明新疆房源。二十大前，习近平继续人事清洗，两虎落马。香港华人置业投资恒大惨赔78亿7000万港元。太愤怒，西安人实名发声，将人民当牲畜对待。北京冬奥前，天津数十人染疫，全市已分级封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9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月7号，两位美国国会议员致函民宿租屋平台 Airbnb， 对该公司新疆部分房源涉及被美国制裁组织表达他们的担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员杰夫·麦克利 Jeff McCreary同众议员詹姆斯·麦戈文 James McGovern 这两位民主党人是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主席和联合主席，他们致函 Airbnb 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 Brian Chesky， 关切该公司在新疆的房源和相关人权问题。议员在信中说，对 Airbnb 有关人权的承诺提出质疑。议员援引 Axios 网站的报道称， Airbnb 在新疆的十几处房源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土地设施内，该兵团在2020年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这一制裁行动冻结了该公司与其官员的美国资产，并禁止美国人与他们有商业往来。议员写道，据美国国务院的讲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准军事组织，直接参与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可能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是 Airbnb 继续保留了新疆的房源，亦未公开谴责在那里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行为或其他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恶劣的系统的人权侵犯。他们还指责Airbnb 仍然持续是一个会因种族原籍地使部分族裔无法取得护照而产生歧视的国家进行商业活动。议员亦提出，有关 Airbnb 赞助北京冬奥会是否违背该公司对人权和反歧视承诺的问题。议员写道，虽然 Airbnb 已经表示他致力于反歧视，但他亦表示在中国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这一要求本质上迫使他对中国的维吾尔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进行歧视。上个月，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 Marco Rubio 亦都要求 Airbnb 公司应下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出租房信息，因该机构参与中共的种族灭绝活动已被美国制裁。卢比奥当时说，继续允许这些房源在市场上， Airbnb 是暗中认可并鼓励人们前往新疆，一个正在发生种族灭绝的地区。中共新年第八日接连两打虎，在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张永泽落马同日，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斌亦被查。去年年底前，当局巡视金融系统，被指与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前进行人事大清洗有关。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8号发布消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这个亦是当日落马的第二虎，较早前副部级的西藏政府副主席张永泽已被通报受查。公开资料显示，王斌现任中国人寿董事长、党委书记、广发银行股份公司董事、董事长、 黄斌在金融圈已经近30年，早年曾经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职，并作为重要成员参与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筹备和成立工作。中国人寿属中共国家大型金融保险企业，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制银行广发银行的母公司。习近平上台后，之前被整肃的金融界大佬，包括近期被裁决的前华融资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文，与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前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国开行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去年9月26日，中共中纪委宣布对中国主要的25家金融机构展开为期2个月的巡视，当中包括这次被查的黄斌曾任职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等。这一轮金融反贪运动正值习近平持续锁定中国科技与地产巨头，全面打压民营企业之际，《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曾经就中共这一轮金融巡视在个人推特上表示，这些机构多有投资私人公司，现在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中共中纪委巡查25家金融机构后，不时有金融高官被宣布落马。2021年截至12月8日，金融领域至少有31名中共中央一级金融单位官员被查，远超过2020年全年的近20名。今年下半年，中共将召开20大，习近平预料将继续第三任期。时政评论员蓝述早前曾经表示，习近平在为他做第三任期做准备，在中共20大一定会大肆提升自己的人马，习在这个时候整顿金融界，主要原因是要保他自己要提拔的人。旅澳学者袁鸿兵就对大纪元表示，中共20大上涉及重大的政治斗争，在这个之前将有一大批中共金融系统的官员受到清洗。袁鸿兵还说，习近平通过大量的整肃贪官，用他们的资金来充足党政各个部门的经费，以便能够维持政权。香港上市公司华人置业此前因为大力投资中国恒大集团，如今损失惨重，但是以便卖恒大股票就亏损港币78亿7000万港元。华人置业7日在香港交易所公告截至2020年底的证券投资情况。公告指出，公司去年在公开市场出售了若干恒大股份，预期变现亏损78亿7000万港元。此外，以去年12月31日恒大股票的收市价计算，预期变现股份的亏损是30亿5000万港元。华人置业表示，去年自恒大股票的股息收入是1亿6000万港元。华人置业由知名商人刘联雄创立，主要从事物业投资及发展、物业管理、经纪服务、证券投资、放贷及贸易业务。网上资料显示，华人置业自2017年开始在公开市场购买恒大股份，到了2018年，该公司宣布执行董事及主要股东陈海允，亦就是刘联雄的妻子，持有10亿5400万股恒大股票，相当于恒大同年已发行股本总数的8%。恒大集团近几个月来大量债券期限接踵而至，公司严重缺乏现金流，因此引爆外界以及市场有关该公司违约倒债甚至崩盘的担忧。去年12月17日，恒大被国际信贷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正式判定违约。中国西安市为防堵疫情，除了封城，还采取严苛的防疫措施，导致多人因为延误治疗而失去生命，亦有2名孕妇因为不能够及时入院而流产。当局的野蛮防疫措施引发民众的愤怒，当局还严格封锁消息，已经有多名市民因为在网上发声而被拘留。 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西安市民因愤怒再次发声，揭露中共当局只顾封城，不能及时供给食品物资，将人民当牲畜来对待。1月8号 The Last Straw 上传一则视频，并发推文说，西安市民的愤怒逼上梁山了，反正是死不怕了，被这位西安的男儿点赞，将西安的真实声音传给世界。视频中，一名男子愤怒地说，我是西安的杨海，我们这里已经封控了16、17日了，我替我们西安大寨路恒大城上万名西安市民讲句话，各个单位的门全部用铁丝封了，各家贴封条，好多业主的储备都没了，什么都送不到入来，你们要饿死上万名的西安市民吗？你们就这样对待人民吗？你们到底要做什么？将这些人都饿死了，防疫就成功吗？大寨路恒大城过度防疫，就是将人民当作牲畜来对待。西安市已封城17日，官方3日前宣布社会面基本实现清零，达到条件的社区将逐步有序解封。但西安卫生官员1月8号却呼吁市民保持耐心，继续坚持一下。西安所谓的社会面清零，就是采取集中隔离手段，只要一名居民染疫，整栋大楼的居民即刻被转移至集中隔离点隔离，因而引发民怨。西安目前集中隔离了45000人，超越武汉封城高峰时期。有网友发帖讽刺话，什么叫社会面清零？你将你们家的垃圾全部扔到隔离，你们家就实现了垃圾社会面清零了。那什么叫做动态清零呢？隔日邻居将所有的垃圾都回扔回给你们，再隔日你又将所有的垃圾扔到人家家，这样你们两家的垃圾都是动态清零。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始不到一个月，中国多地爆出疫情，天津当局亦在8号宣布一日内检出20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并宣布对社区进行分级封控，部分公交停运，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津。据中共官媒报道，当地时间1月8号凌晨，天津市疫情控制指挥部接到津南医院的报告，有两人核酸检测阳性，当日从密切接触者当中又检出18例感染者，但鉴于中共一贯掩盖疫情数据，真实情况外界不得而知。当日下午起，天津地铁1号线以及6号线多个站口开始执行乘客只出不入，其中6号线两个礼拜香港至咸西各站只是保留一个出站口，其余出站口关闭。部分途经天津市津南区的公交线路采取了临时停运或者区间运营的措施。当晚天津市当局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称，从病例之间的关系和传播的链条上来看，这些已经发现的病例至少已经传播了3代，有可能在社区里面已经持续传播了一段时间，不排除会在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之外会出现其他的阳性感染者。根据天津疫情防控指挥部当日发布的2022年1号通告，天津市立即对社区实行分级管控措施，各社区分别按照发生疫情的风险程度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并要求全体市民非必要不离津。天津市是北京市的卫星城市，两市之间的人员来往十分频密，天津市一旦爆发严重的疫情，势必对北京市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